圣经，我们还是来看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圣经旧约但以理书。我们特别来看第二章，第二章。37节，就是两节是圣经，1040页，我读给大家听，从第二章37节读起。王啊，这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说话的人呢是但以理。但以理这时候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和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尽头，你就是那尽头。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就是1043页，我们从第23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王既看见一位看守的圣者从天而降，说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7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地上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这么多。我们今天还是要一同来看这个但以理书和世界的局势。我们要回头把2章、3章、4章我们再做一次综合性的温习，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我们需要来汲取。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但以理书第2章、第3章、第4章。那第二章我们看过有一个很大的像，巨人的像。这个像呢是金银铜铁，金呢是头的部分，银呢是胸的部分，然后铜肚的部分，然后呢腿是铁，是铁，然后一直到脚，脚和脚趾头的部分。那么这个大人像呢，我们说过乃是代表人类历史的流程，乃是代表人类征服的历史，从地中海两岸4个大的帝国说起。那么第一个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然后接下去是波斯，然后接下去是希腊，最后呢就是罗马。那么一直到我们今天呢，已经靠近了脚趾头，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页。那么这个整个的像呢是从巴比伦开始，啊，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是最荣耀的，是最荣耀最荣耀。那么我们说过这是很精确的历史啊，因为当但以理看那个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是预言，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当然但以理所处的时代还是金头的部分， 银胸还没有出现，那么更不要说铜的部分，更不要说铁的部分。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是回头看，所以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了金银铜铁，然后一直甚至看到了脚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正在靠近脚趾头的部分。所以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个非常惊人的预言。但是不止如此，第四章呢也是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第四章呢，我们知道这个梦，尼布加内撒的梦呢是刚好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么有一次呢，他这个也是个预言，就是预言到有一天呢，这个尼布加内撒王会忽然间神经错乱，然后呢就降为卑啊，就落到非常狼狈的境地。那么当然了，他这个一切都离开他。不过呢，经过七期，大概是七年，或者说2520天，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聪明又回归到尼布加尼撒。那么这个对尼布加尼撒来讲是个非常准确的预言，已经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王的身上。但是呢，我们讲过，在这个但以理书所有的讲到尼布加尼撒，不只指的他个人来说，比方说他做梦所看见那棵树，一面是指尼布加尼撒，但是更准确的来讲，就是指着那棵树就代表整个巴比伦的国家。所以你还记得吗？这个但以理对但以理告诉尼布加尼撒说，尼布加尼撒不只代表他自己，也代表整个的帝国，所以你就是那个尽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第四章呢不只是但以理个人的预言，第四章呢也是关于整个巴比伦帝国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是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那么因为巴比伦代表象征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一切都是按照象征的意义来解释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者灵然解，或者灵异来解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里面的七期就不再是2520天，而应该是2520年。所以换句话说，巴比伦帝国它自从在世界上，在世界历史里面衰亡了以后，大概经过2500年，它的势力要重新抬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就是七期所代表的。那果然我们说过，历史证明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准确。因为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那就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就亡在波斯的手里。那么你记得吗？他曾经这个建造了一个永远之城，就是巴比伦的城。这个城应该不会沦陷，因为整个的幼发拉底河流过了这个城，然后它的攻势非常的坚强。结果没有想到，他的敌人就是波斯的将军古列，把那个幼发拉底河暗中就把它河道就把它转移了，开了另外一条运河，把水就引到那条运河。所以后来呢，那幼发拉底河流过那个城的那个水就干了。所以在一个黄昏，那么这个波斯的军队呢，就在这个两个间谍的向导之下，就是从那个干的那个河床底下进来，然后呢从一个渡口就攻破了。所以我们知道，从第二天早晨，那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二章正在他们晚上狂慌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第二天整个江山改变颜色。结果果然他们第二天醒过来，发现他们整个的国家的江山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对他们来讲，整个天的颜色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知道不再是金的，现在完全变成银的。所以尼布加尼撒最怕的一件事果然成就了， 那么这个我想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那么从那个又开始整个的巴比伦就一蹶不振，后来呢我们知道就变成个荒凉的地方。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的确是一片荒凉。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从现在回去倒数50年，你到巴比伦城的附近还是一片的荒凉，没有想到说他们会在废墟里面重建，这个根本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是呢，如果神的话是准确，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第4章的预言，那么巴比伦帝国最后还是要重建。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得主耶稣你还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那么无花果树曾经被咒诅枯干了，代表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果然在1945年复国了。但是路加福音那里不光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还要讲到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树。所以可见不光是以色列复国，还有在以色列周围还有一些国家要复国。那么现在各样的树你要去问，那么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用树来代表这个来代表一个国家的？那么除了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之外，那么你读到第4章，你远远看见那个荣华高大的树，而且有鸟飞鸟住在其中，你远远看见，你知道这就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那现在呢被砍了，剩下树墩，就好像那个无花果树呢从根这个枯干起，所以不可能再复国，不可能发嫩长叶，那个一定是神迹。现在剩下树墩了，但有一天呢他们仍旧要枝条茂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经过7期，就是2520年以后，那么肯定的这个巴比伦帝国要重新的，就是力量要重新，这个势力要重新的抬头。那果然1981年，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第2次两伊战争，那是1981年。那么大家算算，公元539年一直到这个1981年，中间果然是经过了2520年。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见又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自从1981年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那么我们知道，伊朗就是古时候的波斯，伊拉克就是古时候的巴比伦。所以公元前539年，我们知道是波斯把巴比伦打败了。那么1981年，结果我们知道这两伊呢战争又开始，一个伊朗跟伊拉克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海山就慢慢的抬头，那么果然在他的手里面，那么借助苏丹，借助外界的劳工，那么果然呢把巴比伦城又重建起来了。那么大家可以在幻灯，可以在影片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城。所以如果下一次，如果大家到，现在应该是可以去了，如果大家到中东去旅游的话，那不要忘记，就是到了不光这个伊拉克的首都是巴格达，那巴格达大概你在坐这个公车，大概是在1个多钟头，你就到了巴比伦。那到了巴比伦，你会很惊讶。按理来讲，巴比伦城应该是一片废墟的，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已经是一座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切都是照着圣经的预言在那里发展的。为什么？因为你读到这个启示录17章18章，你就发现17章是讲宗教的巴比伦，18章是讲的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巴比伦一定要抬头的，而且它一定要壮大的。那么我们经过了波斯湾战争以后，我想没有一个人怀疑，连我们在台湾的许多连小朋友都知道，那么有一个势力是终于抬头了。那么以后的发展，那现在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不在我们交通的范围。那么2章4章不光是预言，第3章也是，所以这是3合1的预言。那么第3章呢非常重要，因为第3章给我们看见第2章的解释。表面上是金银铜铁， 骨子里是完全镀金的。这个镀金的，当然我们知道，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权当然是有关系，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最要紧的就是金代表什么？金一面来讲，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乃是指出他政权无限的延长来说。他做梦的时候梦到头是金的，他不甘心，他觉得这个江山不会改变颜色的，所以他用各种样的方法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么能够把这个城把它建立起来。那么现在他做的梦就是你要看见从头到脚都是金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告诉我们，从外面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有金银铜铁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骨子你不要看面子，你看里子，那个里子呢，严格说来都是巴比伦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圣经里面要记得，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今天世界上不在亚当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棵树，一棵树呢是知识善恶树，还有一棵树是生命树。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人，今天一生的选择都是选择生命树或者选择善恶树。这代表两个生命和生活的原则，代表他们的准则。那不止如此，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两座城，一座是耶路撒冷，另外一座就是巴比伦。耶路撒冷是石头建造的，但如果你在伊拉克，你找不到石头，那个根本一片都是平原，没有山嘛那里。所以呢，我们这人就模仿石头就造了砖。那么你发现这个巴比伦城通通是砖盖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代表是天然的，是恩典，神的恩典给的。一个代表人的成就，代表人模仿神所做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代表两个很大不同的原则。那么这两座城呢，一直在圣经里面代表两个很大的阵营，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圣经里面是用巴比伦代表一切属地的，耶路撒冷代表一切属天的。这个耶路撒冷代表出于神的，与神站在一边的，巴比伦永远站在他对面。所以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人类的堕落是经过三部曲的。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第三章是罪，到了第六章是肉体，到了第十一章是世界。那个巴别塔和巴比伦帝国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那么那个世界的老大，那个黑手党的老大，我们读圣经知道就是尼禄。所以我想很清楚，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呢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这些的话，那么大家知道那个真正的解释是在什么？是在第三章。那不止如此，他不光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的色彩，他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跟从这个的结果，那个最后一定是拜偶像的。所以你看见到时候，你看见到他们一奏乐的时候，那么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见那个音乐，就要向那个像来拜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代表宗教的巴比伦，政治的巴比伦，它的根基是宗教的巴比伦，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把这三章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将来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的图画就是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就是政治的巴比伦所代表的，那是个统一的局面。那统一在一个超人，他就是我们所说的666或者是基督。那不止如此，他怎么得着天下的？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踏脚板。哪两个很重要的踏脚板呢？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就是宗教。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为敌基督在那铺地毯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到时候六六六，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兽一定要打在人的身上，人身上来做记号，你不由得人不屈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敌基督就是用经济来控制所有的人。那么我们晓得今天欧洲共同市场刚开始是经济开始的，那慢慢的他们在政治上要统一，慢慢的要变成一个欧洲的一个统一的局面，然后是一个本护照，然后呢你发现你只要在欧洲，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养老都可以。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一面。但是不止如此，将来呢所有的宗教要统一的，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今天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是慢慢大家就要找相同的地方，坐在圆桌会议上面，然后你看见祷告的时候是你就发现说有许许多不同的背景，他们可以在一起祷告。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现在这个局面的的确朝那个方向去。所以我再说，如果我不明白但以二章三章四章的话，你我就很难明白启示，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所以呢，我们综合来说，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三章是宗教的巴比伦，四章呢是经济的巴比伦。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三个角度去看，那么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些预言呢是很奇妙的预言。那么历史有历史以来你可以解释，你不管是个君主的制度，或者是独裁的国家，甚至民主的国家，你看好了，那个最后一定是叫偶像得着敬拜，为着得着江山。我们知道说撒旦能够应许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只要拜一拜就可以，因为拜一拜在撒旦的眼中是件太大太大的，他只要能够得着敬拜就好。所以我想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看，我们就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发现今天你要解释许许多多政治的现象，你发现跟这个经不能分开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才可以。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要看到一个比较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和我们今天的局面有很重要的关系，特别台湾的局面，我想我们可以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学这个功课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事情从我们身上就这么经过。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神把那个政权，那个时候特别统一在地中海两岸的那个权交给一个完全的外邦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根本起初就不相信神，他完全在偶像的国度底下。但是呢，很明显的，当那个帝国起来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是把这个但以理怎么说呢？他说：“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可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的话，我们就不懂得二章跟三章跟第四章。然后呢，他说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比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那是神把这一切交在尼布加尼撒手里，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尼布加尼撒崛起，为什么巴比伦变成了最大的帝国，为什么它有轰轰烈烈那一段历史。如果你问巴比伦的加尼布加尼撒，因为他不认识神的缘故，所以呢，他觉得是他流血流泪流汗，然后他终于夺得了一片的江山，那这代表空前的成就。 今天许多人不问程序，只问结果。只要一个人成，他就是王；败，他就是寇。那无论如何，现在尼布加尼撒王已经是王了。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解释来看，从神宝座天上的宝座的角度来看，那么但以理现在代替神提醒尼布加尼撒，不错，今天你已经登在宝座上了，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给你一个机会。虽然你并不认识神，但是神仍旧在你的里面，仍旧在你所统管的许多的百姓的里面留下了一个喊话筒，那个喊话筒就是人的良心，或者说就是人的良知。这个良心呢，实在说来是神在人的里面留下了最后最后的一个通讯的机关，就好像今天大哥大一样。那借着这个良心呢，神要说出他所要的。所以虽然这些人不认识神，但是呢，他们的良心可以告诉他们神要什么。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当打雷的时候，如果雷声大作的打雷的时候，为什么许多人怕雷呢？为什么怕打雷呢？我们知道这个，从前有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得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罪人，他觉得他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呢，他就一直希望说做些什么能叫他良心平安。他最怕的就是打雷，每一次打雷的时候，他仿佛觉得神的震怒就在他的周围。那为什么不光是马丁路德怕打雷，为什么连我们普通人，不管我们受高等教育或者不管怎么样，人奇怪的人就是怕打雷，为什么？因为神还没有放弃人，神没有弃权，神在每一个人里面还留下良心。而现在神怎么挽回这些已经离开他很远的人？怎么挽回他们？虽然他们不认识神，那是不是可以为非作歹？不，现在神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那现在呢，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一面神在他的良心里面说话，一面在他所管的千千万万的人良心里面说话。虽然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虽然今天你可以有多元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良心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你记得，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为什么打雷叫人害怕。原来啊，这个读物理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分析过，这个打雷的时候啊，那个雷的声音啊，严格说来我们耳朵听不见，它刚刚好是在我们听得见那个不声波的边边上，意思就是说，它如果稍微高一点的话我们就听见，但是雷声没有人听见。真正打雷的声音，你听见的那个不是最最可怕的部分，叫你害怕的不是听见的，叫你害怕的就是你莫名其妙，你觉得这个人有一种震撼。那么这个震撼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当神创造这个雷声的时候，那么这个雷的声音有一部分根本就刚好在我们听觉以下，你听不见，可是呢，那个音波啊，能够很有效的能够震动我们的耳膜。那么你听不见，但是你耳膜受了震颤，然后你整个身体受了震颤，那么不知不觉的那个震动就打倒了我们的良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你虽然没有听见那个，虽然那些声音很可怕，但真正叫你害怕的不是听得见的，是叫你听不见的。因为这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神的喊话中，在神在我们的深处在那里喊话的时候，结果呢，人就良心发现了。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在中午啊，如果说是没有神的话，是100%的无神派。但是等到半夜的时候，他扪心自问的时候，只剩下50%。原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良心会说话。人良心代表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人的良心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这是良心的功用。我们知道从前不久在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枪击手，这个人的绰号叫做鬼见愁，那鬼就是说鬼看见他都要忧愁的，所以叫鬼见愁。后来他告诉我们，后来他在那里跟新闻记者说，他一生最怕的就是鬼。他后来终于说了良心的话，他说我何等愿意我死以后把我整个的器官捐出去，但是他说没有人会要的，因为我的心是黑的，我的肺也是黑的，我的胃也是黑的，他自己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你今天喊得多大声，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尼布加尼撒不认识谁，虽然尼布加尼撒统管底下的许多的百姓也许不认识谁，但是那个是非之心，那个正义之声永远在人的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放在哪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这证明说神没有放弃人类。那么现在神就告诉尼布加尼撒说，我把这个国赐给你，我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第一，你要知道的，这个不是因为你得着了江山，不是，这是因为神把这个国赐给你。你是政治人物不错，今天你坐在宝座上不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所有今天是因为神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一面赐给你是恩典，另外一方面你接受这个恩典乃代表一个责任。所以虽然尼布加尼撒还不认识神，但是让我们记得，神今天为什么要对尼布加尼撒给把梦告诉他，为什么要借着但以理来告诉他，没有别的，神要引导他，神要让他看见，神要给他一个解释。你不要做梦，你不要醉心于，你不要醉于那个金银铜铁代表多少的辉煌，代表多少的成就。你知道许多时候人稍微得着一点，人就骄傲了。没有一个东西腐化人心比权力腐化人心还要严重。许多人也许从来没有尝过什么叫做权。我想但以理把尼布加尼撒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人类的话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没有比他尝到的更深的。但是不要忘记，权是最能败坏人，权也最能腐蚀人的，就能把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腐化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一生呢，我们大概三个阶段。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最有一个追求，年到中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追求，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追求。年轻的时候要的是情，年纪大一点的时候要的是钱，再大一点的时候要的是权。所以你看人今天所追逐的不外是情、钱跟权。年轻的时候为着情什么都可以不要，要得着情，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什么？情。 那不止如此，等到你得着了，等到你走到地坛那一段，你得着了这些，现在你要的什么？现在你要的是钱。等到你有了情有了钱以后，人类人他一生最高最高要的什么？是权。刚好这个情钱权都是七大头的，如果大家会注音符号的话，一个是情，一个是钱，一个是权。那么这个很容易记得，我们一生的追求就这样，稀奇的很。有的时候我甚至在大学里面，那大学里面可是最单纯的地方，为什么有人要做校长？如果你真的爱教育，如果你真的希望在学术上有成就，那实在说来，做到教授是最高的荣誉。所以我们要在大学里面呢，是教授兼总务长，是教授兼训导长，是教授兼校长。兼表示是临时的，最高的荣誉应该你能爬的教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术上被肯定，这是你最高最高的。在学术界经过的人都是最很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能满足他吗？不能。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不知道在有的国家里面，你发现说大学校长不过是踏脚板，叫他能够更上一层楼。为什么？本来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做研究的，现在你要面对许多人来咨询，对你来攻，你怎么应对？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人要这些东西呢？因为人要权。人要权，神把权给人。为什么神把权给人？因为神给他一个机会，叫他认识那个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神把权给人？基本的目的不是要俯视他，基本的目的要让他想到，这个宇宙最高的权柄是属乎神的。而当神在那里做神的时候，那个神，那个权柄是造就人，那个权柄是辅佐人，那个权柄是教育人，那个权柄是把人带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去的。这是权的本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当神在那里借着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不错，在历史里面你往前看，没一个人，你就是那个金粉，你是第一个。在地中海两岸，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享受最大的权，他手里掌握的权掌握最大的，那就是尼布甲尼撒，你就是那个金头。所有的荣华富贵，没有一个人超过尼布甲尼撒。后来的金银铜铁，一个价值不如一个价值，就荣耀来一个不如一个，都是很清楚很清楚。那这第一点，尼布甲尼撒要认识的。第二点，现在呢，神让他学一个功课。他因为在这个权位上太久了，人就变了。一个人谦卑的时候，在位置低的时候很容易谦卑的，但是一个人一到了位置上以后，慢慢的你看就被权力腐蚀了。好，慢慢的他就忘记他叫自己叫什么，慢慢的他就自我膨胀，慢慢的有一天他在那里说，你看呐、啊，这些他可以，他说你看他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话还没有说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神经错乱了，然后落到非常狼狈的境。因为神要告诉全世界，只有神是神。当一个人高抬自己，超过了神所量给他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现在的这个局面，什么局面？是狼狈的局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神就借着这个梦告诉尼布甲尼撒，让尼布甲尼撒明白这些为什么临到他，到底这个经 外面这个到底代表什么？然后圣经就借着但以理告诉他说，他说你被赶出离开世人，你本来是被全世界的人捧在身上，你本来是受所有人欢迎的，现在呢你要被赶出离开世人，现在呢你要吃草，现在呢你要被天怒地失，狼狈不堪。那为什么七年呢？神把树墩还留在那里，因为神没有放弃尼布加尼撒。神要尼布加尼撒明白为什么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有一个原因的。然后呢，但以理告诉他说，经过七期，要经过多少时候，如果你蒙神怜悯的话，你可以再起来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现在你不讲理啥，你不要忘记，你是很高，在人中间是很高的，但是一直等到你知道你明白了是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说金的要变成银的，你不讲的时候说不，我要让他一直下去，他要永远的执政，他的宝座永远不下来的。那现在神为什么要教导他呢？因为神要让他看见他不是神，神要让他看见，虽然他拥有那个时候一片大的帝国，不错，那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这一切都是恩典。那不止，然后不止如此，他说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那么这个存留树墩等留在那，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你知道诸天掌权。所以就是尼布加尼撒不明白几件事。第一，他不明白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坐在宝座上，他不知道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不知道，现在神要让他知道，第一。第二，他不知道说一直要等到有一天诸天要掌权的，诸天的掌权就是神的国掌权，到了那一天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尼布加利沙。